接到这个邀请的时候，我一直在想我应该要讲什么。那因为时间非常短，只有十分钟，所以我后来想我就把我这个学期刚好正在进行，那进行的应该是差不多快完整的一个活动来做一个分享。那之外的话呢，我想你谈一谈为什么我要做这样的一个教学的一个理念那其实我从1974年从师大毕业到现在应该是第24年了。那事实上在我的教学历程里面我觉得影响我非常大的有几个阶段。我大学七年是在高雄市的国中跟高中各教了3年跟4年，一直到1980年我有机会，因为我先生出国的关系，然后呢我先跟他去了美国。那这一趟美国的经验我想我比较特别的是因为呢我在当时候在 Boston 的时候呢是带着我的孩子4岁带着孩子一直到这个地方。那在那种状况里面呢，我第一个我看到了在 Boston 应该是剑桥，因为我在麻省理工学院，我看到我孩子进入了小学幼稚园这个阶段的过程，我看到了我先生他们的课程，最后呢我实在呢觉得有一种遗憾的感觉，是说我怎么可以去当一个全职的妈妈，陆宝山怎么可以空手而回。好，那当然就是有很多巧合，那个巧合是刚好的邻居告诉我说你要不要去修课，因为你修课的话就可以拿到了学生的身份，拿学生的身份的话呢你可以用很便宜的价格去买那个保险。那我一听好像很合算因为我配在我先生麻省理工的那个学费里面的话呢，那个每年的那个保费非常的高那就我去当的学生呢可以修2门课，然后呢学费很低。好，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一个妈妈的身份，以一个学生的身份，好，也以一个就是一个外国人去观察了一个美国的一个教育的一个现场的过程里面呢，我觉得我学到了一些我以前在高雄教书的时候呢我看不到的东西。那这个看不到的东西是什么呢？我觉得在我的小孩子虽然我今天谈的是高中的课程，但是我觉得从他们的小学教育到我自己在那个 Boston 的麻州大学的 Boston 分校修课的时候呢，我找到了那个理论跟实务之间的某种的连结。好，那我觉得在我当妈妈去陪伴我小孩子进行一个课程的时候呢，有一个课程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他们有一个老师，他带了一门课，这门课其实他是国外的老师，我们讲到 language art 的老师，但是他怎么去进行他的 language art 课程呢？因为他谈到了生命，那他生命怎么教？配合自然科学，他们就从小鸡孵蛋开始。好，当然会去讲这个小鸡生长的过程蛋怎么变成了鸡，鸡怎么变成又生蛋。好，但是我想说不是在课堂当中透过了影片，透过了 PPT 就这样讲他们老师进来呢真的教完之后呢，他们就征求了同学的意见，我们要不要一起来养这个生命。好，所以他们后来我去参观他们的教室的时候，就看到他们教室里面有个角落，他们教室非常的大，大概我们的这个空间的2/3，只有15个人孩子，因为我女儿进去是一个特别的班级。那在那个过程里面呢，他们就从那个蛋然后就开始孵然后就变成长出来小鸡，小鸡之后然后最后呢做了一个校外教学，校外教学就是把小鸡送到了他应该去的地方，好，所以就安排了一个校外教学农场之旅。那当然这个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还有很多。好，在当地里面除了学校正式教育之外呢，我们还看到了很多的像奥布邦这样的一个自然学会，好，看到了哈佛大学的他们的一个博物馆，好，怎么办给小孩子的一些课外活动，包含了比如说美术馆，好， Museum of Fine Art， 他怎么去教美术。我第一堂美术课他们就带到，从来没有一堂美术课老师，我在台湾的时候看到我们的小孩子是在博物馆的一个没有位置的空间，空空荡荡的，就在走廊旁边，老师就围着几个小孩子，爸爸妈妈就坐在旁边一起观察。他上什么？他第一个上日本，上日本他从什么？从一个 story picture book 开始讲故事，讲故事完讲完之后呢，然后呢 就开始去带他们去看当时候在东亚区域的收藏里面呢有关的一些佛像，好，还有一些雕刻，好，然后就带他们讲解，好，讲解这种心灵之间的感受，好，然后过完之后呢，他才再带到他们的所谓的创作室 studio 的地方开始创作。但是我进到创作室，我看到这个老师真的好用心。第一个，他把声音进来了，把味道进来了。为什么？他布置了一个非常有禅味的一个什么呢？教室的空间，带了一点点的香，我觉得有点禅的味道。好，然后在那个小朋友讲故事的过程当中呢，他们也有一些表演的扮演的那个过程。那这样的一种教育的观察的经历呢，我自己开始呢就开始在想，我以前地理是怎么教的？为什么对我的整个过程当中，我好像只会为了，就是如同前面我们看到的那个佩瑜老师讲的，我们就要把课程教完，我从来很少去想。这就是我在教育课程里面说到的第一门课，好，就是在谈那个课程架构里面，其实他问了几个问题，你为什么要教，你要如何教，好，那里面有几个概念，我觉得到今天来讲是非常受用的。第一个，我想我们的教科书的编辑是在一个统一的一个标准之下，但是适不适合你所在的学校的学生，我觉得我们要去思考。好，第二个问题是要怎么教。好，前面的那样的一个方式呢，其实让我觉得你为什么会对这样的一堂课有反射，你为什么到了我今天回国来这么多年呢，我回想那段日子里面，我还是觉得那个课程还是印在我脑海当中。好，所以我想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因为它一堂课的过程不是只有两堂课，一堂课就把一个单元做了结束。好，所以我找到了一个，当时候我在修课的过程里面，课程的设计里面，刚好看到一个美国地理学者，好，他提到了一个教学的策略。那我看完之后，我觉得好像这个就是这样的一个模式。好，我也许我不晓得中文应该要怎么翻译了哈 ，project， 我想我们听到，我把它翻成专题，也许专题好像不太合用。好，或者是 issue based， 好，议题导向的。那当然，什么叫做专题导向的？好，所以我们会看到它其实有几个要素的。这个里面要说，第一个，它通常是从一个形成的问题开始，然后呢，可能对这个问题让学生呢有了四个钟头甚至更长的一个时间去做研究。那这个研究的历程里面呢，有时候是一个人，有时候是两个人，有时候是团体，有时候可能是班级。好，然后最后呢，合作的结果，它一定有一个结果的呈现。好，那结果的呈现，那这个才是一个构成一个完整的一个课程的一个架构。好，那后来我回到台湾来的时候，我就尝试啊，我可不可以在我的教学当中这样子来做这样的一个实验。好，所以当然第一个碰到的问题就是说，你要找什么主题，找什么问题。好，那这个问题是怎么来呢？好，那我通常来讲，问题里面很简单的，我们课程是有大纲的纲要。好像刚刚那个板桥的张老师有谈到的，好，很多议题可能就是你的主题的一个重要来源，但是除此之外呢，其实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根据你的学生所在的区域的特性去设计一些对他个人来讲是有意义的。好，所以其实我还蛮觉得地理应该是非常 personal 的，他要对你有感动，你才会觉得很喜欢。好，所以有价值的，那当然有价值的时候，我们还要考虑到我们资源可行性如何。你资源不够，好，也许我们可能就做不到。好，再过来，它可能要很生活化，随着可能就在你的社区的生活方面，你可以找到的。好，最后，你觉得做完这个东西呢，是对学生是有启发的、有意义的。好，教学的过程，我想不是达到我们升学的所要的标准而已。好，地理也地理的观察，我想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我们都不要忽略了地理教育还富有的功能啊，是要训练一个什么具有竞争力的未来的海外公民。那这个竞争力，我想不是只有地理一科，把它一直架构起来，有非常多的能力，其实可以在我们学科里面可以去做到的。所以在去年有一篇文章，我看《科学人》杂志的时候呢，有一篇文章我觉得蛮好的，因为它的名称非常耸动啊，它的名称叫做什么呢？给未来总统的物理课。 好，他就在描写了一个卡内基美容大学的教授，他怎么去设计的这一堂他的物理课。他的物理课他觉得，好，所以他的课程的标题是非常耸动。他说，如果今天美国好发生类似啊，在总统府白宫的地方有人放了一颗炸弹，如果你不懂物理的话，会怎样？好，所以同样的，我们有可能很大声的跟我们的学生讲，我们高中讲说，好，今天碰到什么问题？如果没有地理课，可能没有地理的素养，你可能就没办法做好。好，那这个我想我们是时时刻刻是在反思的哈。那我这边我想先讲一下，就是说在进行专题的规划的时候呢，其实蛮重要的，因为它是一个长，以我在教书这么多年来，我进行了好几不同的，但是也不太可能从头到尾都在进行，因为我们还是有实际上的升学上的一个压力，有课程的压力。好，所以我通常都是期许自己啊，以前我让自己学习做一个，好，针对一个年级，当我越来长期觉得未来必熟悉熟你的时候，我发现我可以做到什么程度呢？每一个学院，好，就是一个段考当中就可以做一个。好，那最后你会发现你的课程会越来越对学生来讲会越有挑战性，那学生会跟你动起来。那当然在找寻这个课程的主题的发展里面哈，你也考虑到了非常的多哈。那其中好，我想我要讲的一个我自己的想法就是说哈，我们在执行这个计划，当你要决定哈，你设立你的教学目标的时候，或者是你要怎么去实施，甚至你那个时间表要怎么样去用，好，或者说最后你要怎么去评量学生，不要忘记了教跟评量，其实它是一个完整的。好，我们怎么样去评量，我们要去考虑进去啊。那在整个这个过程里面呢，我觉得我受到两个教师好的一个影响是非常大的，一个是我们在执行的计划过程里面，我们教学生的东西呢，其实第一个要考虑到是什么，学生本身所具有的能力。好，那这个能力的话呢，其实我们常常在教学过程里面太过于单一去界定什么叫做好学习比较好。好，我想在美国的哈佛大学有一个学者叫做 Howard Gardner， 他提出了一套非常好的一个理论，叫做多元智能多元智慧的理论。好，他里面谈到人有人说七种智能嘛。好，所以但是这种智能不是每一个人可能同时都具备的，所以我们在平常学生的时候呢，是也可以把这样的概念好带进来。好，甚至呢每一个学生的学习风格可能是不太一样的。好，可能有人是操作型的，有人是听觉型的，有人是视觉型的，那我们怎么在我们课程里去做调配，这是在你在执行计划的时候呢，我们必须好也许可以去做好这样的一种自己的一个教育哲学的一个混醒思的部分。那在主题哈，我想在所有的你要找一个主题来进行比较长时间的一个课程教学实验的时候，我觉得最困难的是在我要找什么，我要做什么。好，那这个通常来讲，其实真的我觉得我还蛮幸运的，因为我们的学科有个科系叫做综合。那所谓是什么叫综合，没有什么东西不是地理，只要你用地理的方式去做诠释，它就可以是地理的素材。好，所以在这个部分里面，我们看到呢，其实任何的影像哈、专书、文学作品、学术论文、教科书里面的很多的一些，可能都会给你一些灵感。好，那这些灵感哈，其实这些灵感的那种的来源呢，有时候我常常觉得，它可能只是提供一个起始的情境的开始。好，让学生对这样的一个问题主题呢，可能有一点点开始的感兴趣。好，那最后我想这怎么办哈？那在我在进入到我今年我做的那个非洲模拟非洲会议的议题之前呢，我先用一个很简单的，就我曾经就其实这个是一个累积的过程。好，刚我看了他们教室旁边有一些标语哈，其实我还蛮感动的哈。有觉得每一句话对我都是某种智慧的一个开始了。好像第三个，再长的路一步步也能走完，再远的路不迈开双脚，啊，都很困难。好，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你是不断的从错误当中学习，不断的在修正的。那这边我几个很快的啊，这个事实上 我想微型影像教学在第一个来讲的话就非容易取得嘛，但是我们如何从微型影像里面呢去取得一个主题出来，好，那这当然不是只有靠你会读那个图的能力而已，好，可能真的是你要对当地的 local 的地方必须要某种认识了解的，好，那这个是我常在课堂第一堂课的时候带学生做讨论的，好，因为他们讲什么叫历史，好，那这个是新竹市的东区，好，东区的那个卫星影像组，那这个应该是在放大里面的，比较重要的是他有谈到一个社区，那个黑影的形态是非常特别的，那通常我在把这个图放给学生看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很多追问的问题，好，追问的问题，好，为什么，好，你有没有看到有什么特殊的形态，为什么会呈现这样子，那最后呢我们就引导学生真的去做区域的相互调查，就可以从这一张影片开始带来了，我们可以看到小区域的相互调查的一个开始，那还有有些时候呢是刚好呢可能哎，也许我们的地理学报，好，比如这个是应该是师大地理系的有个叫气候学的老师徐胜义老师跟他一个研究生，好，所做的一个发表的文章，那我觉得看到这个我常常讲说我们要引起学生兴趣有一个很重要的，我们也要变得会说故事，没有人不喜欢听故事，如果课堂当中可以把故事好带进来，好，然后做成我们讨论的一点错，那这个是我们从那个窦娥冤好这个故事里面，然后我这边是没有加上一个，它事实上还有一个好是历史的那个不同的年代好它的气候的状况的图画，那你可以根据这个好可能去设计，好，然后它也可以变成一个我们所谓的叫做小论文题目的开始，谈那个我们所谓的异常气候，你可以查，因为对异常气候，我想空间有很多不确定的一个答案嘛。好，那这个也可以从专书取材哈。我想巴黎娃娃很多人，好，我记得在美国的统计哈，平均美国的一个小孩子女生啊，好，就是从他的开始会对娃娃有兴趣的时候，大概平均是有五个，好，五个。那这个是刚好是在大前研一的这本书里面哈，我们刚好在谈日本。那我觉得他有一篇文章蛮有趣的，他的标题就叫做世界上最淘气的消费者就是日本，好，那他其中我提到了几个个案，就是从那个芭比娃娃如何进军到日本市场去，他所面临的一些挫败，那这个挫败里面他就举哈，最后呢他们怎么样去因应了日本的文化的社会，然后去做商品设计的一个改良，好，那这个改良就同时可以看到是右边跟左边的差异哈，左边就是在日本市场上所贩卖的芭比娃娃的形象，右边的话呢是标准的哈，这个美国的，好，那他当然他们这里面有一些故事，比如说他们为什么要这样改，因为他们做了很多的问卷调查，发现他们对芭比娃娃的形象有很多的不认同，第一个不认同是因为我们是东方人，他的腿太长了，好，第二个他的三围，好，胸部太大了，好，第三个我们是东方人，绝对很少是金发的，好，所以他的头发，所以他后来呢又发现了一个事实，日本的女孩子去买芭比的年龄层其实不像我们台湾是集中在学龄前的，它是集中在呢国中生，国中生买芭比的最重要的是去好像是去寻找一个他未来的自己的理想形象的一个要迈进的那个形象，所以我想那个形象你会看到右边这个图不太容易哈。所以当我们把这样的一个个案哈去做陈述上呢，我们就可以带好下一个好，就是有关日本的一些好。那你对日本文化，我们是有一些误解，你不了解吗？然后可以做一些哈，回到我们自己台湾吧。如果我们有台湾的商品要进到日本的市场的话呢，你觉得我们应该要注意哪些东西？有什么样的商品设计？好，所以像之后我有进行一个创业台湾，其实跟我们园区的孩子们，因为他很多爸爸妈妈是服务在科学园区的部分，好，所以我带了一个活动是去年，好，就是从一连串的我们谈那个工业的一个发展的历程，到最后的所谓的知识经济产业，最后做了一个活动，就是品牌台湾创业台湾的一个实际的商品的一个设计案。好，这个是我想很多是环环相扣，我看你怎么去。那当然还有一些哈，像刚早上我都觉得我有点兴趣哦，我觉得应该是我们在那个课程上，以前在大学的时候呢，比较没有修到一些 GIS 的课程， 好，所以其实我会觉得，一方面我也觉得我很难花很多的时间哈在这部分，所以我朝我可能比较熟悉，我可以掌握一定的高层的课程。我自己蛮喜欢读小说，我也蛮喜欢读文学的，差一点哈，大学的转系要去读中文系哈，所以我可能对一些文学的作品呢，我自己读起来，啊，也许是因为教题的关系，我常常会想，我们可以用文学作品来做什么？像这个是我们在谈那个什么，这是南美洲非常著名的一个诗人聂鲁河。那我想大部分的老师看到这样的一个诗的时候呢，你应该知道他在呈现什么样的意涵，对不对？好，那这个的话就可以，然后你再搭配，比如说之前有一个很著名的一个影片叫做什么切格瓦拉的包括三人行，好，你可以做一系列的，然后再包含邀请在拉丁美洲的一些讲座来，就可以串联一个你所不知道的拉丁美洲的，好，这样的一个主题的串联。好，这个是在我想学什么得了。那像今年的话，我可以看到就很幸运，我们的学生常常有很多是可能外交部的人员，然后可能过来是住在哪个某个国家，所以当我打出那样的一个事的时候呢，我就找到了那个当地的语言的。好，这个老师能知道它是什么语？巴西讲什么？哎，中南亚语。好，所以我就当场请他在我们课堂当中的去念，好，念的感觉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棒。我本来想说要把它录起来，好，但是还没有做到，如果有的话之后可以分享给大家。好，这个是我们可以看到哈，